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回。王师叔带着韩立，踩踏着夜行法器，飞行了个把时辰之后，在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岭上落了下来，降到了一个稠密的平屋群中。这些普通山石垒建成的平房，一个个简陋无比，而且啊，整个屋群内没有一个人影，似乎全都是空房而已。这让韩立有些纳闷了。不用吃惊，这些屋子的确都是空的，这里原本就是给刚入门的新弟子居住的地方，等到他们法力略有所成的时候才会编取他处，而现在正是十年的轮换之期，新弟子都还未入门，所以暂时啊都空着。王师叔看出了韩立的这种疑惑，然后淡淡的说道，这才让韩立恍然大悟。王师叔带着韩立在屋群内是七转八拐啊，把韩立绕得晕晕乎乎后，才在一间比普通食物大许多的房子前停了下来，然后没跟韩立解释什么，就高声喊了起来，
林师弟开一下屋门呐，我带一名新弟子来领东西了。
这位王师叔的话音刚落，屋门呼啦一下自动冲外敞开了。王师叔见此毫不犹豫地带头走了进去，韩立呢稍微犹豫了一下也跟着进了屋子。只见屋子的宽敞程度比他从外面看到的似乎还要大上那么几分，这让韩立暗暗称奇，不知道此屋子被做了什么手脚。而屋内的具体情形给韩立的一个感觉，那就是一个乱字，各种杂七杂八的物品，东一片西一堆的被堆放的到处都是，有些是衣物，有些呢则是刀剑之类的兵刃。不过从兵刃的灵力波动来看，他们其实啊都是一些制作不错的法器。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，屋里边还有其他一些铲子、锤子之类的日常工具，他们同样灵气盎然，竟也被炼成了类似法器之类的东西。这让韩立大开了一番眼界，就是不知道这些工具使用起来有何神奇功效。在屋子的正中间摆放了一张八仙桌，对着屋门的桌子后面啊坐着一位灰衫蓬发的老者。这老者没理睬进屋的韩立二人，而专心地用一把金光闪闪的小刀雕刻着手中一块巴掌大的黄木。王师叔见此啊略皱了一下眉头，但随即脸色就恢复了正常，也没有上前打扰老者的工作，而是从屋子的一角拉过来一把椅子，就在老者的对面坐了下来，安静地等着老者把木头雕刻完。韩立见此情形，眨了眨眼睛，就一言不发地站到了王师叔的身后，识趣地一同等候着。灰衣老者手动如飞，木屑纷纷扬扬地从他手指间散落了下来，仅仅一盏茶的功夫后，一个栩栩如生的小猴子就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之中。林师弟的雕工一段时日不见，又大涨了不少啊啊！王师叔这个时候微笑着称赞道：“
没啥，闲着没事儿，消磨一下时间罢了。倒是王师兄为何有空来我这寒舍了呀？”
灰衣老者不在意地说道，但眼睛却已经瞅向了韩立，看来已猜出了一些二人的来意。
哦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向师弟领些新入股弟子的随身物品，带这位韩师侄配备下东西罢了。这次升仙会的新进弟子不是都领过了吗？怎么又多出来一位来？而且资质也太差了点吧。 难道我们中掌门的眼界变得如此低了，连这样的庸才也要招进谷内？
灰衣老者毫不客气地当着韩立的面把韩立说得一无是处，而且听起口气对这位中掌门呢也并不怎么恭敬。
韩立听了这话自然是尴尬无比，而王师叔也处于苦笑不得之中。他知道因为当年的那档子事，这位林师弟一直对如今的掌门师兄是耿耿于怀，但是啊，当着这韩立晚辈的面，他怎么好去接这位师弟的话头呢？于是他只好干咳了几声，就把话题给岔开了。师弟啊，这位韩师侄是带来了升仙令拜入我们黄风谷的，算是破例收入门下的吧，所以资质的问题并不重要，关键是本门必须要信守承诺才行啊。
升仙令？
狐疑老者大感意外，惊讶地重新打量了韩立一眼。
这么说这小子大有机缘，还可以服用一粒筑基丹了。
老者露出了一副小子你真是走了狗屎运的神情。
按理说呀是这样的，但是呢韩师侄和叶师兄做了笔交易，自动放弃了这枚筑基丹。
放弃筑基丹？
老者开始是一愣，但不知道为何随即就神色黯然了下去，沉默了片刻之后竟然开口讲出了一句让韩立大出意外的话。
放弃也好，做人最重要的要有自知之明，小小年纪就能懂得取舍之道，这一点可比我强多了呀。
灰衣老者的神情寂寥无比，原本望向韩立的冷漠眼神也亲切了一些，可韩立听了老者的这番话后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心里啊大不以为然。
什么叫要有自知之明？
要是自己被迫无奈才心头滴血的把筑基丹给奉上的，要不是如此谁会舍得呀？不说韩立的内心抱怨，那老者却忽然把脸一板，猛然站了起来，他用双手往四周虚空处继续抓了几下，手中就蓦然出现了一样物品，而且啊东西越来越多，整个过程让韩立看的是目瞪口呆。
横丝山一件，青叶法器一个，日常精炼工具一套，烈阳剑冷月刀各一把，十倍厨袋一个。
老者冷冷地把手里的物品都念了一遍，便把他们都放到了桌上。
得了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小家伙把他们领走吧。至于王师兄呢，是个大忙人，我也不多留了，恕不远送吧。
说完老者呀从怀里掏出了一块木头再次雕刻了起来，不再理会二人。王师叔见此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什么，让韩立呢抱起物品就退出了屋子。而二人刚一出石屋，那屋门就咣当一声自动关上了。王师叔望着紧闭的屋门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就准备带着韩立离开这里。
哎，你不用把这么多东西都抱在怀里，把它们放进储物袋就可以了。
王师叔刚一转身，就看见韩立抱着满满一大堆东西，呆呆地站在自己身边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，让他不禁有些好笑，就出言提醒了一下。韩立听了对方的话之后，才后知后觉地把怀里的那堆东西放在了地上，而从里面翻找出一个黑色的布袋。
这玩意儿就是所谓的十倍储物袋。
韩立心里有些疑惑，他拿起这袋子看了看狭小无比的袋口，又看了看相比之下奇大无比的刀剑物品，一时间有些犹豫，不知如何把它们塞进袋子。
你是第一次使用储物袋，来，我来示范一下就好了。 这王师叔啊，倒也和气得很，看出了韩立的困惑之后，就伸手接过了袋子。只要把袋口啊对准想要装入的物品，然后往袋内注些灵力，锁定住物品，就可以自动吸入了。王师叔一边说，一边亲手示范了一下。只见他把布袋口向下，手中白光稍显一下，结果呢，从这个袋内喷射出了一抹白色霞光，把地上的物品全都照在其内。那些东西立即在白光中急速缩小，等小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就被吸入到了袋中。让韩立在旁看的是又惊又喜。想要取出物品的方法呀，也一样，只是要事先用灵力啊锁定好要取出的物品就行了。王师叔说着，就把袋子还给了韩立。但是这使用储物袋有几个忌讳，韩师侄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啊。韩立一听，连忙点头。这第一啊，储物袋都有一定的容量和缩小物品的倍数限制，过于巨大的物品或者吸入了过多的物品，储物袋就会失效，无法再放入其他东西。第二，储物袋不可以放活物，如果放进活生生的生灵的话，那他们必死无疑。至于最后一点呢，则更要切记，低阶的储物袋是没有认主功效的，谁抢到了你的储物袋，谁就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占为己有，所以轻易不要把储物袋在其他修仙者面前显露，要自己妥善藏好才是，否则极易招惹杀身之祸呀。韩立听了这些话之后，自然是牢记在心。这东西既然领完了，现在跟我去见见传功弟子吧。王师叔说完之后，就又再次领着韩立驾气而起。这一次飞的距离就更近了，眨眼间就在附近一个山脚下落了下来。这里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巨大石楼，楼前的石牌上写着传功阁三个金字，而附近呢正有一些年轻的弟子进进出出，还颇为热闹。王师叔这次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一马当先的就走了进去，韩立紧随其后。有些弟子显然认识这位王师叔，不停地向其施礼问候，王师叔也微笑地点头示意。看来呀，他在黄风谷的人缘还真是不错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进了石楼，韩立才意外地发现，这传功阁的后半部分竟然延伸到了山腹之内，里面宽广极了，并且一进去就是一排石门并列在眼前处，而其他弟子呢，正从这些门内进出着。韩立正想仔细看看，王师叔却推开了右手的第三间屋门，自顾自地走了进去。这让韩立有些犹豫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紧随其后。进来吧。王师叔没有让韩立久等，一会儿功夫就又出现在门口，并招呼韩立进去。屋内的人不多，只有一位30来岁的青衣弟子恭敬地站在王师叔一旁，见到韩立进来后，善意地冲他笑了笑。这是专门负责新弟子功法的吴峰，以后你在功法上有什么疑问可以来请教他，在初级功法的掌握上，吴峰足可以排在小一辈的前10名之内。王师叔的话里对此人呐极为欣赏，请吴师兄以后多多指教。韩立恭敬地说道。他很清楚啊，这位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自己的功法师傅了，可不敢怠慢呀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师叔过奖了。其实呢，我也只是对低级功法粗通皮毛而已，我可以和韩师弟共同切磋领悟一下就是了。 吴师侄啊，你功法怎么样我很清楚，这个就不用太谦虚了。这位韩师侄功法的事就交由你了，我现在只是带他让你二人认识一下，然后呢还要带他去其他地方打一下招呼，就不在你这多耽搁了。王师叔倒也干脆得很，说完这些话就和韩立在这位吴师兄的恭送中离开了房间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头，这位王师叔尽职尽责的又带韩立去了其他几处必要的地方，并分别介绍了几位执事弟子给他认识，并给他讲了一些日常的注意事项，这才带他回到了灰衣老者所在的石屋群，并让他随意选一间石室作为住所，这才丢下他独自回去了。韩立站在自己挑选的石屋前，苦笑着打量着简陋的住所。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，只要把基础功法练至十层的弟子就可以离开这里，去搬到一处叫玄坤山的地方居住。在那里门内的弟子可自由多了，不但可以随意在山上建立自己的住处，而对房子的类型大小也完全没有限制，让韩立呢不由得大为向往。不过虽然功法还没有十层，但韩立也没有真打算在此石屋内常住下去的意思。他忽然轻笑了一下，便从储物袋中拿出了飞行用的青叶法器，然后往法器注入了灵力之后往空中一抛就跳了上去。一开始啊，韩立因为不熟悉此物，所以飞的是歪歪扭扭，忽低忽高，极不平稳，但不久之后他就轻易上手了，也可以像那位王师叔一样倒背着双手潇洒地飞来飞去。这法器虽说容易上手也操作简单，但很明显它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也就是比普通的骏马快那么一点点而已，这就怪不得谷内的弟子能够人手一只了。虽说青叶法器差了点，但毕竟是韩立第一次在空中飞行，所以还是兴致勃勃地戏耍了半天。韩立一阵大笑，过足了飞行瘾，终于驱动着法器向某地飞驰而去。一路上还擦肩而过了几位同样飞行中的其他弟子，也许是韩立面孔太陌生了的缘故，所以这几个人呢，大多好奇地仅看了韩立几眼。但当看出他只是九层功法的境界的时候，他们又都不屑地远离而去。韩立把这些人的举动全都看进了眼里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心里呢却不禁冷笑了几声，哼，看来呀，这些所谓的修仙大派弟子和世俗的凡人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同样的势力至极呀。韩立正想着呢，人就已经来到了一大片建筑群跟前，然后在一个挂着百鸡堂大殿前落了下来，大步走了进去。殿内一位中年执事模样的人见到韩立进来后有些惊讶，不禁张口问道，韩师弟，你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？王师叔呢？这里啊，正是那位王师叔带着韩立匆匆拜访过的一处地方，这位执事也是刚刚与韩立才见过一面的，所以见到他又回到此地大为惊讶。哦，于师兄，刚刚我来这里的时候听说这里是杂物工作领取的地方，对吗？韩立没有立即回答对方的询问，反而含笑反问，哦，不错，的确是，难道师弟想这么快就领取任务吗？啊，韩师弟是新入门弟子，按规定啊，可以先熟悉门内情况一个月，然后再领取工作也不迟，不用如此着急。没事的，我现在啊就想找个事情做做，不知种植类的工作还缺人吗？哎呀，这个不好办呐，所有弟子来领任务都是分配到什么工作就要干什么，不准挑拣的， 除非能证明自己真有某方面的专长，才可以给予照顾呀。韩立一听皱了一下眉，难道真要去找那位叶师叔才行吗？
没关系，种植类的工作让这位韩师侄随意挑选就是了。
一个韩立有些耳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了，让韩立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呢，竟是那位叶姓老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身后，正面带微笑着望着韩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6回。